神提供了一条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28日星期六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God has provided a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8。在祷告之前，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今晚任何人是否有特别的请求向神回应你的，那只要举起手来，那在你的心中思想你所求的。好的，那这里有两个请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就近你恩典的宝座，主，我们不想借着其他的途径而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们无法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耶稣在那里为我们站立，现在我们站立在他恩典的宝座前，带着这蒙福的应许，就是无论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都必蒙应允。今晚我们何等荣幸能够拥有这份的应许。父啊，你看到了这些手，你肯定知道那手下面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主啊，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来回应。我要为这次聚会，为罪人、不信的人、不敬虔的人祷告。我们要为这里和其他地方生病的和受苦的人祷告，为全国的传道人弟兄们，就是能紧紧抓住主耶稣和他话语的宝贵权柄的人祷告。主啊，今晚求你将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倾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离开时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再次回到这里正好，几分钟前我有幸跟一些老朋友，那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传道人们握了手。那安德烈·拉斯姆森弟兄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这里的那托马斯弟兄，那他是我在别的聚会中遇见的弟兄，很高兴他们今晚能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为这次的聚会祷告。昨晚在我们的小小的聚会上，我们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我要再次说，我想向举行那场大聚会的传道人弟兄们道个歉。那当他们举行大的聚会时，我并不是有意要跑到这里来的，我只是从这条路上经过。那艾利弟兄说，我们只是在出去的路上暂停一两个晚上，那希望有一天，那接着与岛上所有传道人弟兄们的极大的合作，我们可以在某处有一场大的聚会。那我和艾利弟兄是为了他的印第安朋友们来这里的，我们在阿尔伯尼港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我相信这是我们印第安朋友们，也是我们白人朋友们说的。那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那希望不久能再回来，然后再看到所有人。那这是我连续聚会的第十场，我真的是很累了。那明天我就得离开了。那在这次聚会之后，那要去是必须要去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也许会从那里去凤凰城，然后我会沿着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去休息一段时间。我要跟一个朋友，就是这里的艾迪弟兄还有他们一同去。那八月初的时候，那我必须再回去，那真的是四处奔波，那然后再回来到海外去，那去坦格尼克和乌干达，然后下到南非，要做一次环球的旅行，争取明年春天再回来。那如果神许可，要我继续为他的荣耀而竭力传扬福音。那我对自己承诺，要开始那一个很好的又大又新的帐篷、卡车、拖车，那一切开销都能够得到支付，那甚至不需要为此收取捐献，那岂不很奇妙吗？那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是神的旨意，那么总是想行他的旨意。那么我的目标是按照我一直承诺的，在一个没有复兴的地区支搭帐篷，那让每一个人都合作，为传道人弟兄们举行早上的聚会，那同他们交谈，举行下午的聚会， 为病人的医治来提供指导，然后是晚上的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在每一个星期天下午休息等等。那因为其他的教会在举行聚会，那我们不愿意打扰这地区的正常的聚会，那我们总是想要那么做，然后我们要停留一段时间。那人们不明白该如何得医治，那他们不明白，那只是第一次参加，那因此如果我们教导了那一点，深入到了里面等等，我肯定他会帮到我们所有的人。那我知道那会帮助到我，总是能够谈论主。那所以我那汤姆弟兄啊，今晚也在这里，我肯定有人已经介绍过他了。那萨斯卡丘温省的每个人都认识的。那我在14、15年前，当我来萨斯卡丘温省时，那他是我最初的一位赞助人。哦，我的天，那这里的弟兄们，那还有，那我正在对错误的麦克风说话是什么？正确的教会，错误的错位，对吗？好的。那我看到他把麦克风放在了桌子的另一边，那通常我说话有点大声，你知道，那所以我那免得我把这会堂的人的耳朵都震聋了，那我猜他把它放在那儿了。好的，我们要关掉这个，那使用那个。那有多少人全心的爱主？哦，这太好了，太好了。那明天下午，为了不干扰你们各处的聚会，那我不知道帐篷的聚会是在哪里。那在来这里之前，我才得知有帐篷聚会在举行。那我们是明天下午大约两三点举行聚会，我猜他们已经宣布了。那你们那不去参加帐篷聚会呢？那这个聚会是给那些生病受苦却不能去参加帐篷聚会的人的。那这就是我们致力于为病人祷告的原因。那明天下午的聚会就在这里，愿主与你们同在并祝福你们。那我想读一节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2节，是22章第8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与十二人同行。那现在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让我们今晚的聚会时间不会太长啊，我不想在那一周中间的晚上留你们太长时间，因为在周间的晚上那你们会错过一天的工作，那不想那么做。那无论你做什么，那都不要错过主日学，那要去主日学。那里面一些来访的人，这些牧师们会很高兴让你去附近的教会的，那明早去造访他们，那听他们讲道，那他们会带给你益处，并让彼此熟悉起来。那因为我们将在一起度过永恒，那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彼此认识。那记住，那我总说送你的孩子去上主日学是犯罪，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点。无论你做什么，永远不要送你的孩子去上主日学，那是错的，要带他们去。是的，总要带他们去，那不要只是送他们去，你们要去做个榜样，那你要带他们去主日学，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去，那不要只是送他们去，那是错的，带他们去才是对的，因为你得跟他们在一起，那在那里。那明天下午，如果是主的旨意，我们要尽力为生病的和受苦的人祷告，那尽我们所能的服侍更多的人。那或者就是这群人的，除非人数变得太多，那只要是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这一点。那所以如果你有病的人想带他们来，那明天下午接受祷告，那我们会很高兴为他们祷告的。那如果可能，我想让你们邀请你们的牧师弟兄们也在明天的主日学之后来拜访我们。我想从所读的创世纪22章第8节的经文里取出一个主题，神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然后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在这里做了笔记等等。 那我的经文写出了我想讲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想从这里取一个主题，神提供了一条道路。那你们知道，那我真高兴得知有一条提供的道路。那任何事情都只有两条道路，那就是正确的道路和错误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和神的道路。那你不能有自己的道路然后还在神的路上，你也不能在神的路上还有你自己的路，行？那所以要么是这条，要么是那条，要么是你的路，要么是神的路，那要么是你的思想，要么是神的话语，行？你必须要接受其中的一个。那你不能采用自己的想法，人生来就是失败的，那也总是失败的。因此为什么依靠自己的聪明呢？为什么不接受神的道路呢？那因为他总是正确的把你带出来。那当神提供了一条道路，而人却不想走在那条路上时，那就不是神的错了。那比如说一座城市，那有交通标志，有红绿灯，那这座城市那在危险的交叉路口安装了那些灯，那如果红灯亮了，那说现在不能走，而你硬闯了那个红灯，那你瞧就没有照着提供的方式行驶，那你出了车祸，那不要责备这城市，他们在那里有警告，那不要责备那个撞你的人，你是自作自受，瞧？那取决于你是用自己的方式还是采取提供的道路。那打比方，当我们明天开始往回走时，那如果我说呢，让我们看看那走哪个方向，那我正走在东边南边等等，那我要朝那个方向走直线抄近路，那我必须快点回家。好了，我要朝着那个方向直走，那我会发现我自己到了普吉特海湾的某个地方，那沉到海里去了，那或者发现我自己陷入了某个泥潭中，那我不能够那么做，那如果我那么做，我就什么地方都去不了。那我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找到一张地图，那高速公路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让我可以行驶在上面，只要我接受了地图并跟随着地图就可以到达。那只要跟随那些的路标，那我就能够去到那里，也许跟我的想法对照，那它是错的，但道路已经提供了。那我的想法如果跟所提供的道路相违背，那就让我别管自己的想法，那让我照着指引的标识来去行路，那就必会到达。我们去天国的路也是这样的，我们是有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我们使用它，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完全错误的，那会在某处粉身碎骨。但如果我们照着神为我们标识出的道路来行走，那肯定会到达那儿，因为神提供了一条道路。那让我们回到神的道路上，就是人能明白的简单的方式。那你曾留意过一只努力来到世上的小鸡吗？那它是怎么做的？他在那个壳里啄那个蛋壳，那直到自己得了自由。那这是什么？是神提供的道路。那他有一个缘，那在他能啄那个蛋壳之前，那就已经有了一个缘，因为神为他提供了一个缘，那用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瞧，哦，他是一位可爱的父亲，那他造一切都正确。那首先神必须让鸟类那家禽那长出一个圆，那生在那一个蛋的里面，那神必须为了提供一条道路，让它顺着提供的道路出来。那看看神是怎么做的吗？神有一条提供的道路，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他的指引，就可以正确的出来。那每一次都是那样的。谢了先生，那他啄出了他的路，因为他走在了神所提供的道路上。那当我秋天来这里打猎时我常常感到惊奇。那我喜欢爬上这里的高山，那观看那些野鸭，那和野鹅，那正是变暖的时候，那他们从南方起飞来到这里，那进入泥泞的那沼泽湿地里，那为自己做窝下蛋，那孵出他们的小家伙来。那些小鸭子在池塘中或湖里长大，那除了那湖，那他们不知道别的。他是当年的春天出生在那里的， 整个夏天生活在那里，那在那里谋生，那不知怎么的，当漫长的那八月底或九月初，当山上那开始飘雪花时，那冷风吹下来，吹过了那片草原的，就是那只小鸭子所在的地方，他知道某事必定要发生了。那他要做什么？那他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那池塘的中央会出来一只小公鸭，那里是那年春天生在池塘中的，他从池塘的中央游出来，把嘴伸向空中，那叫喊哼哼哼哼，那池塘中的每一只鸭子都会游到他的面前来。瞧瞧，神已经提供了一种本能，鸭子里面的本能告诉他天就要变冷了，那他会死在那儿的，那所以他不能留在那儿。他从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但神有另一个地方要让他去的，那所以他，那如果他在另一个地方预备好了，那在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的富饶土地上吃饱了从你们这里来的燕麦后，那他会下到那边富饶的土地上，生活在德克萨斯，那他出生在这个湖上，那对那里一无所知，但他有一个神所赐予的本能，神所提供的方式，那告诉他说麻烦临近了，那他开始感觉到了冷空气。那不仅，那如果他们要成群结队，那一只朝这边走，另一只朝那边走，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领导权。那羞耻的是，那人拥有圣灵，那却不如拥有本能的鸭子有那样的魄力。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当这只鸭子相信神为他预备的，那人却不信。那看什么？我们试图用人造的成就来摆脱麻烦，而神赐给了我们圣灵来摆脱麻烦。没错。那当我们感觉到了空中的麻烦时，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听从这位领导者。圣灵就是那位领导者，他被赐下来领导教会。那记住，那这只小鸭子从未离开过池塘，但池塘里的每只鸭子都知道他是领导者。那某一天早上，那小家伙里面的本能兴起，遭到如此的地步，使他再一次大声叫喊，离开了池塘。那说了再见，每只小鸭子都跟从着他。他飞到了空中，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飞，但神提供了某种方式，让他把脸转向了路易斯安那，那他就飞走了。那他也能去到那儿，为什么？他相信神为他提供的方式，那就是他能做到的原因。他信任神所提供的方式。那注意，那这是何等的完美。那留意那些的野鹅，那他们如何从那里起飞，聚集成群。那我喜爱在每年的秋天听他们的叫声，他们飞过印第安纳，大声嘎嘎的叫着，一个领队的飞在前面，他的鼻子只指向路易斯安那，朝那里出发了。他从未去过那里，他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那就像被火柱引导的以色列孩子们一样，他们起身离开了埃及，那他们以前从未走过那条路，但他们径直朝着应许之地走去，因为他们在跟随一道火柱，就是神提供的领导者。他们在神提供的路上。哦，我们人类偏离得太远了，太糟糕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领导者是谁，那是唯一的问题。我们试图接受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陷入泥潭，那然后毁灭了。那野鸭和野鹅们朝南飞，他们有一个神提供的领导者。那如果神要经由某种的途径差你去往某处，神就有责任为你提供一位领导者来引领那条路。那总是那样的，亲爱的先生，神提供的。那如果你留意大自然，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留意大自然，那如果你留意，那只要你观察大自然，就永远都不会错过神。那我曾有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经过佛教、回教、那施拿教、那锡克教等等的庙宇，那他们每一个那都有一套的哲理，但他们都是那基于一种的预感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称呼那个的轮回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基督信仰是基于埋葬和复活，那就是原则， 复活并不是替代，复活是把掉下去的东西再带上来。那如果这片纸掉了，那落在地上，那如果我拿起另外的这张纸，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那不叫复活，那是替代。但复活是使掉下去的同一个东西再回来，那这是复活。那当任何东西以服侍神为目的时，就必须留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花，那他们被放在这里以服侍神的目的。那你把他们那样剪下来以为它结束了，不是的。神看顾他的花。那你是否注意到那一朵漂亮的花？那我注意到你们这里的加拿大人，你们有美丽的花园，那满是鲜花的伟大的地方。那过一阵子他们就成了年轻的花、年老的花、那中年的花。但一天晚上那一场霜冻降临的那片地区，那就是死亡，它会袭击那些花，无论是什么年龄的花。死亡是不会在意年龄、人或者能力的。那死亡临到所有的人。那发生了什么事？这小家伙交出了他的生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早上花瓣开始凋落，死了，从里面掉出了一粒种子，落在地上。那接着就会出现一场葬礼。那你也许不相信，但神为他的花举行了一场葬礼。那你们知道这个吗？那注意，当霜冻袭击后，秋雨就降下来，神差来的云，大地的水降下来，埋葬了那粒小种子。看到了吗？我们试图把事情变得复杂，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教会总是偏离轨道，他们想使它变得复杂，似乎必须接受教育才能够进入其中。你不是被教育进基督里面的，你是借着神的圣灵生在基督里的。那神差来哭泣者和哀悼者，就是水，水从天而降，像大地的眼泪，埋葬了那颗小种子，种子下到了地的深处，那大地把它埋葬了。接着冬天的暴风雪来了，覆盖了那片地区，那小花瓣没了，叶子掉了，茎也没了，球茎也干了，那小种子被冻坏了，那爆裂了，果肉从里面流出来。可怜的小花看起来好像到了尽头，哦不，那并不是它的结局。当温暖的太阳开始回来，地球在太阳的位置上移动，那在泥土中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生命的萌芽，那没有科学能够找到的，那朵花又活了。为什么？它按着神所提供的方式服侍了神的目的。那神为了创造了一条重生之路。如果神为花提供了一条道路，让它重生来服侍神的目的，那么他为一个服侍他的目的走在他提供的道路上的男人女人，更会创造多么宽广的道路呢？那只要看看它是何等的简单，看看那棵树，那树叶是如何长出来，那并垂挂在那里的。那就在最近几个月前，我失去了我的母亲，那我敬虔的老母亲，她躺在床上即将离世。那我一直北上去了加拿大的北部，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那于是我就回去了。我妈妈病了，那我去看她，他们带她去了医院。她说 Billy， 那这就结束了，儿子。我说妈妈，那可不是结束。她说是的，这是结束了。那我不肯放弃，我不停的祷告，那她却一直变得越来越糟。神并没有对我说一句话。那我站在那里，我很多次在讲台上做过这个声明，那里很多人知道，我很多次说过，即使是我自己的妈妈躺在这里要死了，若神不先告诉我，我就一句话都不能够告诉他，我只能说神所说的话。那当那事发生时，我就为母亲祷告。那我妹妹，那刚领受了圣灵，那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哦，这样子很担心。那有一天我到那里去看妈妈，我妹妹在那里，妈妈抬头看着我们，她说我最大的和最小的孩子。那是的，我是最大的，德罗丽斯是最小的，那九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女孩是最小的一个。那所以妈妈说 Billy， 你是那个照顾了我，让我有东西吃的人。你爸爸去世后，你给我买衣服，给我东西吃。那德罗丽斯，你一直对我很贴心，当我状态不好时，你总到我这里来帮我洗衣服、打扫家等等。那德罗丽斯，我彼此看着对方说，妈妈，那是应该的。那我说，一些孩子使你伤透了心， 妈妈，那一些男孩子喝酒让你心碎。他说 Billy， 这一切都是人生的组成部分。那这位母亲不会忘记他们，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对待他们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他说 Billy， 还有一件事，你是那位领我归向基督的，基督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说妈妈，我刚去教会时，教会说神在他的教会中。那神父是这么说的，后来我知道神在他的道中，我已经持守了他的道，我已经竭力把这道教导给了你。他说现在就是回报的时刻了。多罗丽丝回到了家，他给我打电话说 Billy， 我实在无法忍受看到妈妈离世。我说多罗丽丝，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就是无法忍受看妈妈离世，我们只有这一个妈妈，也是我们永远唯一的母亲。她已经53岁，我也27岁了，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 Billy？ 我们一生都拥有她。我说多罗丽丝，看看窗外，在你坐着打电话的左边，你看到了什么？是有一棵树立在那里，一棵高大的橡树吗？他说是的。我说两个月前所有的叶子都很美丽，绿油油的。他说是的。我说那么现在什么颜色？他说有棕色，有红色，黄色，还有绿色。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生命要离开树叶了。我说正确。我说什么时候是树最美丽的时刻？他说就是现在。我说他在他的死亡中，阿们，在耶和华眼中看着圣徒的死极为宝贵，看过那些老圣徒去到结局，去到最后的时刻。他妈妈无法再说话的时候，我说妈妈，作为你的传道人，我想问问你，基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的，现在比以往更加的亲爱。但他再也不能说话的时候，我说妈妈，你无法再说话了，再过几分钟你就会走了。我站在这里要把你的魂交托给神。妈妈，如果你现在不能对我说话了，你现在就要离世了。如果基督对你来说仍然意味着一切，你不能说话，就眨眨眼睛。他就上下眨了几下眼睛，接着就去见主了。哦天哪，在主的眼中那美好的见证是宝贵的。那当时撒旦就站在那里说，我要是 Billy 和多罗丽丝他们背弃你，能让我得到他们折磨他一下。但是后那看到那位老圣徒持守到最后就去见神了，如同一片叶子脱落。那我正看着一位坐在这里的宝贵朋友，那以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的名字是班克斯伍德，那是我的邻居。那他来了，不是，那他起初来的时候，他和他妻子，那他们有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那坐在德克萨斯的聚会中，那首先在路易斯维尔，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快成了粉笔或石头了，那得了一阵，在台阶上跑上跑下，那震惊了所有的医生等等。他们就把得了小儿麻痹的儿子带到了德克萨斯，那就在那里除了天使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就是那火柱。那接着在这之后，我去了挪威和瑞典，那然后又回来，那我去了俄亥俄，那他们把孩子带到了那里，那时候还不认识他们。有天晚上圣灵说话，那说后面那个穿黄衬衫的小男孩得了一阵，那主如此说。那在那一刻圣灵就降了下来，让那条弯曲的腿变直了。那今晚大卫在会堂里吗？那不在了，回家了是吗？那这是他的父亲班克斯，那请举手。那他妈妈也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伍德姐妹你在哪里？啊，就在那里作为见证人。那他们如此爱我的，甚至把他们的家都搬了过来，那成了我的邻居。那他们也是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中的真正的邻居。那他们确实是两人都领受圣灵，那所有的家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读者。那借着异象和神的大能，每一个都转变了，领受了圣灵的洗。他妻子的家人都是为了公会的，那都是好女人好男人等等。他家里的每一个人整群人，那除了一个之外，全都进来领受了圣灵的洗。那看到神，那班克斯弟兄和我喜欢打松鼠。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人，有多少人曾打过松鼠？哦，你们是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那没有哪种塔链能跟它相比，根本没有。那我们用点二的步枪来打松鼠，那50码射程，专打眼睛。那我们并没有打很多的松鼠，但当那我有假的时候，我们就去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我天在那里，那秋天非常的干燥，那是两年前了。那我们在外面野营，那两周都没有洗过澡，满脸胡子，满身的松鼠血，很脏。那我离开了各种的聚会，那得到了放松，那努力走得远一点，回到大自然中，我总能在神的大自然中看到他，那留意他所提供的道路。那注意，那时天气变得太干燥了，那我们走进林中那些平坦的树林，那一片树叶破碎的声音，那里说到狐狸尼是个逃脱艺术家，跟那些松鼠相比他只是个业余选手，那他就那样消失了。那想用步枪打，而且直打眼睛是很难做到的。那班克斯弟兄说，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山洼里有500英亩的树林。有多少人知道山洼是什么？就是一个像山谷的地方，那水从那里流过。他说我们可以下去那里走走，那说我们就下去看见了这人。他说唯一的问题是，那这人是个无神论者，那一个非常难缠的不信的人。那于是我们穿越了那些野地等等，最后去了他的地盘。当我们到了这个无神论不信者的地盘时，他正坐在那棵树下，那和另一个老人坐在那里，那他们把帽子拉了下来，像那样嚼烟草再吐出去。那我的弟兄走出了车，那走过去说我可以在你地盘上打一阵子松鼠吗？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伍德。他说伍德什么？他说班克斯。你是吉姆伍德的儿子吗？他说是，那是他爸爸。那他说在我的地盘上，吉姆伍德的儿子或任何在的人想去哪里都可以。他说我带着我的牧师来，他也可以吗？那这老人吐了口唾沫说，伍德，你不是告诉我你糟糕到走哪儿都得带这个传道人吗？那就是我认为差不多到了我该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走出了车过去，我说你好。他说你就是那个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在伍德弟兄还没有机会介绍我之前，他说那你知道你们这些家伙的毛病是你们对着错误的树乱叫。你知道那什么，那猎浣熊的狗会对着错误的树乱叫，那他在说谎。那小浣熊跑了，在这对着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叫。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总是对着错误的树乱叫。那他不相信有神这回事，那对此一无所知。那我想那这老人并不坏，那他不是有意要那样的。那他说他们谈论这个谈论那个，那根本什么都没有。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见过看下去像那样的东西。我朝这个方向看什么都没看到，朝那儿看什么也没看到。那你瞧，他的问题是就如同人们来到了一场聚会里，那有了太多的树你看不到森林了。那就是这样，看到吗？那然后那你知道他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就想出啊，那你现在愿意帮助吗？也许我们可以为神的国来抓住这个老人。那在那里那有一棵的苹果树，那些小黄蜂，有多少人知道小黄蜂是什么？那他们在吃那些的苹果，我伸出手捡起，我说我能吃个苹果吗？他说随便吃吧。那小黄蜂快把他们吃光了，那所以我就现在要擦擦苹果。他说大约三四年前，有一次一个传道人来到一个叫阿克顿的小镇上。那阿克顿是个小地方，那那里有一个卫理公会的营地。那这个传道人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他在那地方举行了三个晚上的聚会，那挤满了人。那他说是山上的一个老太太，那叫某某名字，患有胃癌，那他病得很重，那他们都不能给他使用床上的便盆了，那必须用一种抽拉的床单。那我妻子和我每天得上去两次为他换床单。那医生起初前就已经放弃快要死的他了，那一切都没用了，他甚至都不能说话了，那胃里甚至连热水都无法承受。他说那天晚上他的妹妹下到了聚会中，那这名传道人站在那里，他已经从未到过这片地区，看着后面的会众说，坐在后面的这个的妇人名字叫某某某，他今晚离开家时从梳妆台的右边抽屉里拿了一条手帕，那上面有蓝色的图案，放在了他的皮包里。他有一个生病的姐姐，生病的姐姐名字叫某某某，住在这上面，得了癌症快死了。主如此说，把那条手帕放在你姐姐的身上，他就会得医治。他说这个妇人就从他所坐的椅子上站起来，把那手帕放在那个妇人身上。那我以为救世军去了那个山顶上，从没有听过那么大声的尖叫，就在那天晚上到12点的时候。那原来是他们一帮人去了那里，那把手帕放在那个老妇人身上，他就得了一阵，完全是照着神的道。他站了起来，跳上跳下，呐喊着的赞美主。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和我去了那儿，因为已经很晚了，差不多半夜了， 那我们以为那个老妇人，那我们遇到她随时都会死的，我们以为那是她的孩子们在哭喊，那她已经过世了。在那早上我们去了那里，她和她的丈夫坐在桌里边吃油炸苹果馅饼喝咖啡，她不但做自己的家务，还帮邻居做家务。我想啊，那就是为什么，那我很高兴你提起了这事儿。本色弟兄开始说，那是，我说别说别说，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你不会相信那种事儿吧？他说你自己上去看看吧。小的开始对我传福音了。那上学那里看自己看看，他的名字是某某，我都是住在拐角。那另外一个坐在那儿的老人也说，那没错，看到吗？我说你的意思是那是真的吗？他说哎，你自己去看看吧。我说哦天哪，那叫叫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我忘了，是从印加纳州来的传道人。他说，我说好的先生。那我正在那儿吃那个苹果，那里叫我说这是个好苹果。他说是的，这可是个好树，我们每年都能从他得着苹果。我说这棵树有多少年了？他说差不多50年前了，是我自己栽的这棵树。那他已经76岁了，我想是的。我说是的，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好的先生。那他刚说完啊，真希望那个传道人再回这里来，他看起来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要去问问他，他怎么知道那个妇人处在那样的状况？那他怎么知道他会痊愈呢？我说你说你很久前就种了这棵树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现在只是八月中，甚至连一个寒冷的夜晚都没有过，那为什么这些叶子就从树上落下来了？他说哦、啊、生命离开了他们。我说是吗？我说那生命发生什么事了？他说生命下到了树的根部。我说为什么生命下到那儿呢？他说如果不那样的话，树就会死的，冬天会杀死的，生命的细胞就不能待在这树上了。哦，我说那么在寒冷临到之前，什么导致生命下到那儿呢？他说他就是下去了。我说那么，他说那是大自然生命自动下去了。我说那好，如果我拿一桶水倒在那棵刺儿槐的树桩上，当秋天来临时，那水会不会从桶里边流到树桩的底部，然后下个春天带着另一桶水再回来呢？他说不会的。我说那么肯定有某种的智慧，这棵树并没有智慧，它只是一棵树，一个植物，那必定有某种的智慧导致那个生命下去，那把自己隐藏起来，那然后又返回来带给你另一堆的苹果。他说哦，那你知道吗？我还从没想过这个。我说我跟你说吧，你想想这个，那无论什么时候你能找到指导那棵树的智慧，就是说掉落你的叶子，那赶快回到根部并留在那里，下个春天再回来，那你找到指导那棵树这么做的智慧，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智慧。告诉我那个女人因为癌症快要死了，把手帕放在她身上，并且她会得到痊愈。他说你不会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是的先生，我就是，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就是这个名字。那个老人成了一名基督徒，把他的心交给了基督。那去年伍德弟兄和我去了那里，我开车去看望这个老人，他的妻子坐在后院门廊上，正在削从另一个树上摘下来的苹果皮儿。那我上去跟他交谈，他说伯拉罕弟兄，那简单的小故事领这位老弟兄归入了基督。一年前他带着基督徒的信心去世了。是什么？他找到了神提供的道路，借着看到神为那棵树提供的逃脱死亡的道路，他找到了神为他提供的重生之路。只要留意神提供的道路，神总是提供一条道路，我们必须跟随着那条路。那神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路来逃避将要临到的审判。在挪亚的时代，神就提供了一条路，但当神提供了一条路，人却拒绝照着走时，那么如果他们错过了，就不是神的错了，就如同你闯了红灯时，他也不是这个城市的错，他已经提供了一条路。那在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之前，他建造，他造了一只方舟。不仅如此，他还提供了一位先知，带着他的道，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逃脱的路。 所有相信并行走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的人，通过神所提供的使者给他们指引神所提供的道路，他们就逃脱了死亡的愤怒和审判。今晚神也提供了一个使者，称作圣灵，就是这道。那这道他是那位彰显了这道的人，但你必须行走在那条路上，你必须听从神的使者，就是他的道，并走在那条路上，那是神所预备的让人逃脱的路。约伯记是写在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他们声称他在创世纪之前就写出来了。那约伯是个义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他知道在某处有一位神，他想知道在危难的时刻他是否可以就近他。他说，巴不得我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可以去敲他的门，同他交谈。巴不得我能找到一条路，某种道路可以看到神。神对他说话了，提供了一条道路。他想找到一位中保，某位可以站在一个罪人和一位圣洁的神之间的，把一只手放在一位圣洁的神身上，另一只手放在罪人身上，把两下连接起来，带来和平。那神在旋风中降了下来，约伯束紧了他的腰。神有一条提供的道路，神的灵临到了先知，他看到了基督的到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尽管皮肉之虫毁坏这个身体，但我仍要在肉身之中得见神。阿们。行，神给他指明了提供的道路。约伯记十四章，他看到了那些树，他说，如果一棵树死了，他有指望再活，但一个人死了，他就得交出他的灵和身体。他在哪里呢？他的儿子们悲痛而来，尊荣他的根本都看不到。哦，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中，存隐秘处，直到你的愤怒过去。他能明白，一朵花若死了才能再生，一棵树若死了也能再生，但他说一个人死了，交出了他的灵，却看不到他再回来了。他把种子种在地里，看到种子死了烂掉了，那带出了另一个生命，但一个人去到了土里，就留在了那里。所以神在对他解释，那为什么人会躺在那里，是因为人犯了罪，离弃了神提供的道路，起初的道路，使人活着的原本的道路，是通过神的道。神用他的道来坚固他的教会。当他们离开了这道，只要偏离一点点，就导致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心痛，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失望，每座坟墓，每个老年人，每种的疾病，所有的疾患，每种的疼痛，都是因着人只听从推理而不是道，导致了整件的事情。哦，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神通过他的使者告诉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女不要回头看。罗德的妻子因着他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在神的审判中被焚烧，作为一个母亲只是回头去轻轻往后看了一下，就被咒诅变成了一根岩柱。你必须持守住这道的每一个字。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约伯当时就知道人犯了罪，但后来神向他显明了他要提供的道路，将会有一位来到，把手按在一个罪人和一位圣洁的神身上，架起了桥梁。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被站立在地上，尽管皮肉之虫会毁坏这个身体，我还要在这肉身之中得见神，得亲眼看他，我的眼睛会看到他，并不像外人。哈利路亚，这位救主及时来到了，以色列人得赎的时刻到了。神提供了一位先知，带来了原本的应许之道，那是神提供的道路。以色列人在捆锁当中， 摩西起初错过了这点，他是一位军事家，他讲如果我出去杀死他们中的两个人，他们就会怕我，看到了没？这就是人总是试图做的，去接受他创造了自己的成就，但他不能，路已经开了，神提供的道路。瞧，那无论伟大聪明的犹太人如何站起来说，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拔出我们的宝剑的扫平这个国家，永远不会管用的。神有一条路来做成，神应许了他们说他会成就那事儿的。当神差来了一个人，一个先知时，神的道就临到了他，他有神原本的道。我听见了我民的哀声，我记起了我的应许。哈利路亚！这位神从未改变过，他逐字逐句的持守他的道。不仅如此，他还印证了他的先知。神下来，有道火柱在他的头上，印证了他，他是神的。神在证实那人是对的，因为他与神的道完全一致。哦，他传讲了这道，神与他同工，神迹随着证实他的道。摩西所做的完全是神告诉摩西去做的。摩西有很多的模仿者，但在每一件事上，神总是超越所有的模仿者，使事情正确的发生。耶稣说，圣经说，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在末世人们也一样会起来模仿。神这么应许过了，但当摩西扔下他的杖时，那站在那里的那些有超级感知能力的家伙也扔下了他们的杖，做了和摩西一样的事儿。只不过摩西是在遵循神的旨意。那怎么回事？那人什么都做不了，他履行了他的职责。但是尽自己所能的履行职责时，神就有义务给人提供一条路。神必亲自提供一个祭物。瞧，那摩西扔下他的杖，亚伦也扔下他的杖，他们变成了蛇。这时那些会法术的人也来了，那丢下了他们的杖也变成了蛇。那时摩西就什么都做不了了，神提供了一条道路，他们的杖吃掉了那些人的杖。那些杖怎么了？那条蛇变大了吗？或者是发生了什么？哦，神仍然提供了一条道路，才能在没有别的路时开出一条路来，他就是道路。当那些埃及人不愿意相信摩西所行的迹象时，那他们不愿意相信，结果就带来了死亡。当人不相信神的道时，总是会把自己与神分开。当夏娃不相信神的道时，就把他和亚当与神分开了，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体的。那注意，任何人当他不相信神的话语时，神的话语就是神提供的道路。人不该在这道上加添什么或删减什么，必须照着写下来的样式来。那任何人要从这道上删掉什么或加添什么，那他就把自己与神分开了，那时他就被分开了。埃及人不相信先知的迹象，那他去了那里，当着他们的面行了那些的事，那他得到，那就带来了死亡。死亡就是分离。当死亡开始临到时，神就做了一个供应，把信徒与不信的人分开了，就是借着的血。这血造成了分离，真正相信的人会来到血的下面，不信的人会远离这血。今天也是同样的，信徒会待在血的下面，血的那是唯一能待的安全的地方。血的，这血导致了信徒和不信者分离，因为血里带着生命，那血生命在血里，那所以生命，那血在生命里面，信徒待在血里面，血会带给他永生，不信的人会接受他的教条继续下去。没错，你没法脱离他。好的，摩西把他们领出来之后，来到了红海边，在他履行职责的路上，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摩西需要一座桥，神却提供了一场风。阿们。因此摩西就用不着那座桥了，他接受了神提供的道路，他朝着海走去，海就分开，摩西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了，因为他们跟从了神所提供的道路。 他们走过旷野，在这段旅程有心痛悲伤。摩西年老了120岁了，那有一天他就要死了，于是他爬上了比斯加山顶。当他在那里观看应许之地时，死亡临到了他。神这位忠心的仆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活过，但死亡临到了他。当死亡临到他时，他就需要一个可以死去的地方。神提供了一块磐石，同一块磐石曾跟随着经过了旷野，他爬上了那块磐石死去了。接着他需要抬棺材的人来埋葬他，神就提供了天使，他们就去把他安放在了地球的某个地方。那什么？是神。只要我们行走在神提供的道路上，神就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必供应，无论环境怎么样，他都供应。以诺有一天他与神同行了500年，他得着了神喜悦的名证。阿们，何等的见证！500年，他得着了讨神喜悦的名证。有一天，他开始进行下午的散步，他需要一条路，神就给了这一条大路。他从那里走了出去，爬上了雅各的梯子，那或说是高速公路，他上到天家去了，向神给他提供了一条回家的路。没错，以利亚那么多次大声斥责了耶洗别之后，我们今天需要另一位利亚，亲爱的，大声斥责的，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这么一位。那人们是如何？哦，今天人们所做的事儿真是羞耻。那是他们所有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现在的那些妇女们所穿的一些的时装，那些女人那梳着脑际水似的发型，那知道？那我见过大麻风，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那个女人画着红色、蓝色的眼睛。那脸上涂的啊满了褐色的东西，梳着个脑积水似的发型，我真为他难过。我准备上去说：“姐妹，对不起，你有什么病吗？我是个传道人，你想让我为你祷告吗？”那我是为别人祷告。我就准备走向的妇人，却又有2-3个同样的人走了过来。我想，天哪，这不应该这么糟糕吧？太可怕了！哦，天哪，何等的羞耻！是的，伊利亚大声斥责了那片土地上的第一夫人等等。他累得精疲力尽了，就回家了。哈利路亚！他过了约旦河，他需要一部梯子，但神为他拆来了火车火马。神提供了一条路，把疲惫的老先知带回去了。我真高兴，他仍然是神。约书亚、摩西死后，他下到了约旦河边。他也需要一座桥来过河，但神给了他一种的能力，一个灵。拦住了河水，把水挡在了山里，直到他们走干地过去。赞美神。但以理他尽职地站着，作为一名神的先知，站在那里说出了神的道，拒绝向其他任何的东西屈膝。他履行的职责被丢进了一个饥饿愤怒的狮子坑中。他需要一个中保，他需要一道栅栏，把他跟狮子隔开。那神差了一位天使，神为他提供了道路。也许但以理想要一道栅栏，但神赐下了一位天使为他提供了道路。只要我们行走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它是何等的奇妙。三个希伯来少年需要一根水管，一个灭火的龙头，有一天他们丢进了烈火的窑中，他们在尽忠职守，那他们需要一根水管的灭火，但神给他们拆下来的第四个人，那王都震惊了。神提供了道路，从东方来的智慧人要寻找升起的雅各之星，他们在寻找一名向导带他们去他那里。他们想要一个向导，但神给他们拆来了一颗星，他引导他们直接找到了那位小王。那我能听到伯尔扎的妻子说：“嘿，伯尔扎，你要去哪里？”“哦，我要去耶路撒冷。”“哦，那是东方，在遥远的印度，我最近刚去过那里。”那他们仍然是一样的，街上的智慧人都是3个3个的。他说：“我要出去了。”那他们必须有一个指南针来指引他们。人说：“喂，你看你忘了你的指南针了，这次我不用带了，我要走神所提供的道路。”阿们，我要走神提供的道路，引领他直接去到已经出生的年幼的王那里。有一天世人想要一位救主，他们需要一位救主，神提供了他的儿子耶稣，一位救主成了祭物，他是一个中保。 站在罪人和神对着施加的刑罚之间，在死亡和生命中间，地狱和天堂中间，他是神的中间人，一位救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教会需要一种能力去传讲他的福音。他并没有赐给他们教育，他并没有给他们建一所学校，他并没有给他们搞出一个组织，但他赐给了他们圣灵。那是神所提供的道路，神提供的一条路。我们试图走出别的路，但神提供的一条路，跟从他的路总是最好的。当你得到了学士学位后，你就会得着能力。当你成为一个执事后，你就会得着能力。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被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还有维多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学的先生，在2000年的不信、堕落、教条、信条和教义被添加进了教会之中，他们需要一个迹象来弄明白他是否依然活着。神提供了一条路，他复活的见证，一个他向亚伯拉罕王室后裔的应许迹象，他对亚伯拉罕的皇室后裔应许了同样的迹象。那正如我们昨晚说的，亚伯拉罕皇室的后裔会看到同样的迹象。我们正活在先知所说的傍晚的时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这什么文明随着太阳行进？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文明是印度，不对，我指的是中国。那接着文明随着太阳传播，那注意，那最后一直到了西海岸，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他们继续走，就要回到东方了。那注意，先知说将会有一个日子，既不能够称为黑夜，也不能称为白昼，那是个阴沉的日子，那雾蒙蒙的。那么西海岸有这个，那么有了足够的光，能看到如何四处走动，但那不像是最初的光，就像太阳在晴朗的早上升起那样。那那太阳 SUN 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时，神的儿子 SON 这个福音也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同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 SUN， 那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同一位神的儿子 SON。 哈利路亚，虽然福音的光芒、能力和那给东方人的弥赛亚的迹象，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云彩从教会中散去了。神子 SON 带着他医治的翅膀升起，带来了能力和复活的确据，他仍然是神的儿子。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神提供了道路。神的神提供了他的道路，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了他是照着希伯来书13章8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为亚伯拉罕提供同样的道路，是他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提供的同样的道路，也同样提供给了亚伯拉罕皇室的后裔。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教会变得形式化，满了信条和教条，人们变得形式化，复兴结束了，那人们又回到了各种的生活方式当中，不想再去教会了。他们待在家里边看电视，他们跑到外面，女人竭力模仿好莱坞打扮他们自己，男人本该是自己家庭的管理者，却允许他们的妻子穿短裙、抽香烟，还称他们是基督徒，在唱诗班里边唱诗等等，各席都满了污秽和呕吐之物。但神说，这些年男子和蝗虫还有其他虫子所吃的，我都要恢复给你们，我必恢复。这是主如此说的。在五旬节降下的同一间教会走了下坡路，堕落了，最后建立了罗马天主教。蝗虫进入了组织宗派中，把教会吃了，只剩下了一根木桩子。但神说他将在这末日恢复，晚上的光会照耀。我们需要晚上的传福音，带来晚上的信息，不是一堆的信条。他们有过前语和后语了。希伯来语前语的意思是播种的语，接着是收割的语。播种，我们从这次复兴中得到了什么？更多的会员。我们种下了什么？宗派的种子。我们收的也是宗派的庄稼。浸信会打出了标语，在44年增长100万，葛佩里伟大的复兴家，是真的，我们很感激这些人。但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播下福音的种子，基督的复活与我们同在的这位在我们里面，是现在时 那些信我的人，我做的事儿他也要做。阿们。我们蒙了应允说，在这末世会有一个使者。马拉基书四章说，他会把儿女的信心复兴到父辈的信心上，就是五旬节的儿女们所离弃的，要把他们再复兴回到原本的五旬节信心上去。哈利路亚，我觉得兴奋了。阿们，阿们，我必复兴。今天神提供了一条路，一个复兴的五旬节，再回到同样的东西上，同样的神迹，同样的信息。阿们，这就是了。我在说什么？神已经提供了一条路，要走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使者，就是圣灵，他为我们提供了道。如果任何灵说的与这道相违背，那就不可能是圣灵，因为是圣灵写了这道。起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比两人的利剑更快，能把所有属实的肉体从你身上砍去，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主耶和华说，我必恢复，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它必被称为成圣之路，污秽之人不能经过。哈利路亚，你不能与好莱坞同行，又同时跟着教会走，你不能与神同行，又与世界同行，你不能同时爱神又爱马门。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组织，更多的会员资格，而是需要从讲坛到看门人来进行一次教会的大清理。一个圣徒保罗的好的老圣的复兴，圣经的圣灵，人们行走在神提供的道路上。阿们。神已经提供了一条路，让我们行走在其中。当神在地上时，他应许过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以前耶稣就应许过罗德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这是什么？是神提供的道路。一次一群门徒在海上，那天他们刚观看了一场伟大的聚会，看到一个人能掰开饼把它撕开，那放下另一块饼又长了出来，把它摆在那里，直到喂饱了五千人。吼吼，他们说那必须得是神了，除了神无人能行。那就是他，他们在海上行船，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发了，他们被风浪吹得团团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船桨折断了，船进水了，帆被扯碎了，他们没办法从魔鬼的权势下脱离出来，魔鬼就朝着他们冲过来。我想知道今天我们是否也在复兴中成为了一场的喧闹，四散出去建新的大的建筑，传讲基督的再来已经近了，我们自己所做的在做见证反对我们。哦，传道人的脚上连鞋都没有，弟兄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地方错了？那注意，教会进入了他的情况，神应许了他要恢复，他会复兴的，他必会开一条路。那些门徒们在那里所有的指望都没了，他们放弃了，说我们活不下去了，今晚我们必要死在这海上。那时耶稣就从水面上走了过来。那令人难过的事，神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逃脱的路，但他们却害怕。他们说这看起来很吓人，哦，这是个鬼，他们吓得惊叫起来。耶稣说，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今天神也提供了一条路，让人们看到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不要怕，只要信。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神已经提供了一条路，朋友，一路上都有标记，它是窄的，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但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今晚你们在这里的，谁还不认识那条路，不知道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意味着什么，你还不认识基督，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作为神的仆人，我带着内心的真诚问你们，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认出他是你的救赎， 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你举手，那是会为你做见证。我向你为我祷告，让我们行走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你也许是一间教会里面的成员，但那并不意味着任何的东西。那时候活着一个美好洁净的生命，那对神来说仍然不算什么。谁能说自己比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更洁净、更圣洁呢？他们是我们所称的敬畏神的忠诚的人。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魔鬼，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弥赛亚。如果你不是作为个人来认识他的，我们送我们的孩子去读神学院大学，我们让他们学习圣经。如果连作者都不认识，连认识圣经有什么用呢？圣经没说认识到，撒旦比世上的任何学生都更能明白圣经，那并不能使他得救。不是认识到，认识他才是生命。要认识他。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的，就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认识的，我满心真诚的想认识的。在这里有罪人愿意举起你的手说，为我祷告，我想认识的，我想行在他的道路上，就是神所提供的道路。我知道我加入了教会，但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我会怕得要死，我不会得救的。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我想认识的。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夫人，很好。那布伦特弟兄，神祝福你，先生。我告诉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来承认他错了。当他错了并愿意承认时，我就对那人充满了希望。当一个女人做错了并愿意承认时，我也对她充满了希望。但当他们错了却不承认时，隐藏其过和遮掩其罪的必不亨通，但那承认自己罪的必蒙怜悯。如果你错了也认识到了，就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弟兄。在祷告之前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夫人。那神祝福这边的你，还有你夫人，神祝福你。那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这么做。你说是的，主啊，我相信。我正看着这些手，神也在看着。不要怀疑，只要相信。继续祷告。我正在留意，那现在要把它想透。如果你要死了，你是否已经在心中做出了决定？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天父，据我所知，有大约15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主要他们有需要，他们愿意举起手来说，我错了，请为我祷告。主神呢，我要对你引用你的道。你在约翰福音5:24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会再进入到审判中，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他们举起了手，表明有一位灵在围绕着他们，他们的灵对他们说，他们错了。他们就像造他们的造物主举起了手，对着承认自己的过错。父啊，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应许过这点，你说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要认他。有一个预备好的祭物，神为我们的疾病，为我们的救恩预备了。神提供了一条路，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可以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他预备了。让你的平安和怜悯降临在他们身上，天父，他们是你的了。 他们是耶稣献给你的。他说没人能把他们从他手中夺走，他们是你的，他们是真心的。神的，我相信，全心相信他们是真心的。我为他们做着信心的祷告，使他们可以知道你是神，你是不死的，你曾死过一次，但第三天复活了，经历了2000年的批评，是用尽一切的办法抹黑你的名，要抹掉这本圣经，但今天他依然在站立，也仍然在为他做见证。我只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我们的救主说的。主啊，他们是你的了，在这些同伴、天君和永生神的教会面前，他们是你的了。佛持守他们，在那个伟大的日子，愿我们能有幸再次聚在一起，在主的晚餐上，围绕着伟大的圣餐桌，在神的国里与耶稣同在。愿他们能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好的全福音的教会，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佛，愿他们能领受圣灵，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阿们。那在我要求你们上到这里站在这位祷告之前，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或是需要神的人但没有祷告卡的，那请你们举起手来。如果这道已经传讲了，主也印证了这被传讲的道，行出神迹奇事，那昨天晚上我讲过了，那是给你们看了耶稣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从亚伯拉罕的日子一路下来，表明他结束了犹太人的时代，结束了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在他们的时代，借着耶稣被应许给了亚伯拉罕荣耀的后裔，就是教会。我告诉你们，神永远不会做一个决定，那当神被叫出场做什么事时，他必须永远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当神被呼唤来拯救一个人时，如果他说头朝下站立，那必须永远都是那样的。神借着一个无辜者所洒的血来拯救一个人，他必须永远都保持那样。我们曾尝试过教育、宗派、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些都失败了，一个比一个更驱使远离神。但当我们去到洒出的血底下时，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天主教长老会，所有人都可以认同，因为我们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交通，那是团契中唯一共同的敬拜场所。当圣灵降下来时，我们并不在乎是王子、法官还是别的什么坐在一起，我们在那里敬拜神，因为我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那是神救恩的大能，是神为罪人提供的道路。耶稣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你们以前曾经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我预告这一点，教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境况中。那些埃及的奴隶不知道，当他们站在岸上看到那个先知下来带给他们伟大复兴之后，看到神大能的手，他们被保护并从那里出来了。当他们越过红海，看到他们的仇敌，就是折磨他们的那些人，在他们身后淹死了，而他们所有的习惯等等，正如我们今天所称的，都在他们的身后被淹没了的时候，米利安在林里跳舞，摩西在林里歌唱等等，那时候他们的应许之地只有大约10天的路程，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边绕行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了跟从神，他们想用律法来代替恩典，他们得到了，因此他们可以搞出他们自己的道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那个。人总是竭力靠自己做一些的事儿，而神让他们每一个都死在了旷野，然后兴起了新的世代，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40-50年前五旬节教会的人并不知道，当你们在林里跳舞时，那些长头发的老妈妈们穿着长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女儿们会成为好莱坞的王后，就像他们今天成为的那样。他们并不知道那些诚实敬虔的人可以为这道而死，站在炮火等东西之下，被称为圣滚轮，投进监牢，站在街角，从一个街角跑到另一个街角去传扬福音。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们会允许这种的东西出现，把你们的教会带着像其他宗派一样的地步。他们游荡了40年之久，在一个新的时代兴起了，神必恢复，这是神说的。有人愿意在圣灵里行走，带出真理并说出真理。约书亚，耶和华救主， 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弟兄姐妹，记住，今天活着的不是死人，如果他死了，我们的信仰就落空了。他复活了之后到永永远远，他必须经历死亡，因为他要再走罪恶。这是以马内利，他去了山上时，死亡的蜜蜂围着他嗡嗡的叫，知道他要盯他，那他们并不知道他是撒旦，不相信他是个先知。那个嘲笑者把一块抹布蒙在他的脸上，打他的脸，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个先知，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说，如果他是个先知，就会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妇人在洗他的脚，好像耶稣不知道似的。他看到了西门，并叫出了他的名字。耶稣告诉他，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位神所预定的种子很快就长出了生命。那是腓力就去找到拿单叶并带着去到了那里。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们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是的，那是神所提供的道路，为让他们看到他。那么天使下到了索罗马，背对着帐篷，问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在帐篷里。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来造访你。萨拉心里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在他的身后，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亚伯拉罕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迹象等等，就在火降下来之前，那个迹象临到了。以色列人经历了各样的迹象，但就在与神的同在隔绝之前，他们看到了弥赛亚的迹象。教会从路德派、浸信会、长老会一路下来，经历了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五旬节派，到说方言，但现在就是了，有事儿必定要发生了，这必须是同一位神。我没有受过教育，我是你们的弟兄，但我在告诉你们真理。如果我在告诉你们真理，神就会为真理做后盾。如果这不是真理，神就与他毫无关系。那是你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主的道临到先知。先知是主的道成的彰显。耶稣是一名先知，这是生命记这么说的原因。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当他们看到他那样行时，他们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了，但他们知道他就是那位先知。看看那个小妇人，一个妓女，约翰福音四章，那天他站在那里，耶稣出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向他要水喝，对话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耶稣想找出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当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时，他说，去叫你的丈夫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看看那个妇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就是那个先知。如果你注意的话，应往心里面说一名先知，但看看你的注释也是要来的那位先知。他们问约翰说，你是那个先知吗？他们都知道弥赛亚会是先知。他说，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吗？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当他来时，那会是他的迹象，他会指给我们看这些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们，那些法利赛人，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宗派里的人，咬牙切齿地站在那儿说，这是魔鬼别西卜，一个算命的。他说，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来做同样的事，说一个字儿，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他是神的道成的肉身，他是一个彰显。如果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这圣经为我做见证，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换句话说，这些事情恰恰说明了我是谁。那同样的经文正在指明我们所生活的日子，证明我们正在晚上的时分。神已经创造了一条逃脱的路，赶紧跑向他。那逃脱之路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圣灵，借着同一个圣灵，我们都归入了那个身体。那不要依靠，我相信喊叫、说方言等等那些东西，但你们不要依靠那些。现在里面的生命，信着道的就有那个生命。不管你是否说方言，不管你做什么，你怀疑这道，圣灵就不在你里面。圣灵写下了这道，圣灵不能否认自己的道。瞧，圣灵会对圣经中每一句话说阿们，阿们，绝对的，立上加立，立上加立，圣灵会的。圣灵是那位做出了应许的，任何人都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 耶稣基督现在是一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任何人都知道，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就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只要他是同一位大祭司，耶稣说，我所做的工你们要做，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呢？圣经直白的指明了我们正处在最后的日子，最后的迹象。我依然还年轻，我53岁了，留意这点。奉主的名，你不会看到更伟大的事了。我知道你们在寻找一些伟大的东西，但你要小心，那你们让你们的眼睛，你们会走到错误的路上去。那读一下启示录的3:3，那没有太多的东西应许给外邦教会的。没错，你们正在读的那些东西在教会里一去之后，就会去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弟兄要小心，他从你身边经过，而你却不知道，因为你们的祖先不认识他们的日子。哪一个先知不是这么用石头打死的呢？如果你认识我，就必晓得我的日子。直到约翰死了被埋葬了，他们才认出他来。直到耶稣受死埋葬了，他们才认出他来。他们不认识圣托巴萨里克、圣女贞德、天主教把他当作巫婆烧死在柱子上，因为这妇人有祷告和见异象的能力。他们就说他是个算命的巫婆，把他烧死了，那在呼求怜悯。哦，当然200年后你们又做了忏悔，挖出那些祭司的尸体把他们扔掉，但是从你们身边经过，你却不知道。甚至门徒们也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从你们头顶上越过去了，你们却不知道。不要错过，圣灵基督就在这里。在我离开你们之前，记住这两句话，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再来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基督正在他完全的大能中显现，他的到来是随在后面的，他的显现在他再来之前。愿神怜悯。那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真正的敬畏。我刚才在说话等候，直到我知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我要祈求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把不信从我们身上挪走。神的，带走我的惧怕、怀疑和紧张，也把这群人的紧张带走，使你行出你应许要在这末世所做的功。神的，当我们今晚从这里离开时，愿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看到我们所服侍的、呼喊的、赞美的神就在我们中间显现，显明他自己是活着的。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成就。任何人若心里有任何的怀疑，那你上来这里取代我的位置。那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就有义务为着真理做后盾。那你们举了手的人，我要请你们在1分钟内做一件事。那知道并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的人，你们祷告并且说，主啊，今晚就让我用我的信心摸到你的衣裳。如果你们摸到了我或这里的弟兄或下面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在你们来触摸他一次试试，留意圣灵，那就是我们认出基督的方式，不是借着他穿着的方式，不是借着修饰头发的方式，那是我所说的，或他的胡子，或借着演讲预言，而是要认识他的生命。基督就是生命。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真诚的祷告，那不要紧张。如果你紧张了，你就永远不会摸到他。只要简易，只要说出啊，那什么忽略的就是简易。他们把事情变得如此复杂，那就是他们一开始就错过了耶稣的原因。他说以赛亚说的是不错的，你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那只要意识到基督神的儿子他活着，那你们祷告，如果神做圣经说了他要做的，那就是真理，圣经就是对的。但如果他不做，那他就不是神。我们都清楚这点，任何人都知道神有义务持守他的道。那你们不信吗？他必须持守他的道。那你们现在要祷告，全心的相信神会应允，愿他带来他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印证这道。那现在仔细留意，那记住，那当你们安静祷告时，这里有多少人曾见过刊登在报纸上的主天使的照片？肯定的，我猜他们在这会堂里被展示过了。那请帮助我，那圣经放在我心口，在审判的日子，如果我们错过了基督，我将会被审判，你们也会被审判。 那同一道光就在离我所站的地方不到英尺远的地方。那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神那里去，这道光下来成了肉身，又因着复活回到了荣耀里。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那道光击倒了。那如果那道光，科学界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如果它不产生出在基督里时所产生的同样的生命，如果它不在教会里做同样的事，那它就不是同样的生命。如果它那么做了，那就是同样的生命。那这里，那看这里，有一个妇人坐在这里，那深深的低着头，信心正在竭力的相信，他正在为他的眼睛祷告，他的眼睛状况很不好，他为此担心。那他正看着我，他是从挪威来的，没错。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吗？你不需要了，你的眼睛会好的，你的信心摸到了他，要有信心。那我只想，那只要等一分钟的时间，那去那位妇人那里，那站起来一下。那无论这妇人是谁，那她在哪里，那瞧她是个异象，那就像我梦到了什么东西一样。那妇人在哪里？那我想就在后面这里。那就是这些事都是对的吗？说出的是什么？那举起你的手来，你是这样祷告了吗？那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祷告呢？她正在祷告什么等等的一切，她是谁，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这妇人跟我完全是陌生人，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完全是陌生人。那聚会之后就找他问问他，谢谢。他做了什么？印证了经文，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的大祭司。那这里有一个男人来到了我的面前，这生命线来到了这里。他坐在这排的最后，患有背部的毛病。你相信神能使你背上的毛病痊愈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相信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桑德斯先生，你相信神是一位伟大的医治者吗？我要问你一件事，要朝这儿看我。昨晚你在聚会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今晚当他再回到你身上时，那你要全心的相信，那毛病已经离开了你。你相信吗？那这里，我不认识你，我们是陌生。那你难道没看到那个吗？那看这里，弟兄们，看这里，在砖的上面，黄色的琥珀色的光。这人正在受苦，他情形很糟糕，是紧张，差不多要崩溃了。哦，是崩溃了，就是那样。你是个很好的人，有一个家庭，一堆孩子，大约五个孩子。没错，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回家为你的孩子们谋生去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看到坐在你身边的男孩了吗？当我朝那边伸出手指时，他跳了起来。那只要你相信，那皮肤病就会离开你，你会痊愈的。你相信吗？你有祷告卡吗？你现在不需要它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们难道不是全心相信吗？问问那些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坐在聚会里，但他们有信心。这里坐着一个妇人，正看着我，就在这上面，她背上也患有疾病。她愿意相信，考布斯女士，我不认识你，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这个是神的道路，行在其中，是什么？复活的耶稣基督。忘掉你竭力抓住的所有信条等等的东西吧，松开他们。这道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我们明白这就是神的道。你们爱他吗？你们愿意来把生命献给他，作为一个服侍的生命，甚至是奉献的服侍，再次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趁着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我想让这里的每一个人，想重新奉献生命的人，刚才你们所有举起手的人上来这里站一会儿， 我感觉被带领这么做，那当我感觉被带领时，这总是正确的事情。没错，哦，你们被看到某些事要发生了。我们必须在河边，何等美丽，美丽的河边，与众生徒同居在河边，流进神的宝座前，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在河边，何等美丽，美丽的河边，流进神的宝座前，我们必须聚在河边，我们必须聚在河边，那里有光明天使，在水晶河的边，流进神的宝座前。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我们必须在河边，何等美丽，美丽的河边，与众生徒同居在河边，流进神的宝座前。那让我们来低头，当我们在心中哼唱这首歌时，那风琴师继续弹奏，我们继续哼唱。那时候继续的哼唱，那想着你正来到神的灵的同在当中。
我们聚集
天父，我走到这群忏悔的人面前，整个教会里面有大约十或十五个人站了起来，想要更亲近的认识你，与你同行，更加的爱你。主要他们站在这里唱着，我们应该聚集在河边，是的，主要我们必聚集在那里，不会太久了。当时候满足时，神的圣灵此刻就在这里，伟大的圣灵会运行在会堂的周围，团契的甜蜜会吸引我们去亲近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的罪已经消失。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时，神就愿意赦免我们。天父，我们看到今天那已经快过去了，我们看到你今晚又行了你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同样的事，完全是你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事。借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道已经应许过他会再一次行出来。我们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2000年的批评、神学思想的歪曲，都不曾把它从神的道中扭曲走。我们看到基督出场，完全行了他在这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借着这个，我们就知道神活着；借着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被接纳了。因为天使去到了亚伯拉罕和那群被拣选的人的面前，那没有下到索多玛，而是去到了那群被拣选的人那里，行出了这种的迹象。神那么如此的高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里面出来了，是分别了的教会，不再在巴比伦，而是重生了，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物，等候他的到来。我们并不在意这世上的事，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产业在上面，在那里 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父，我们祈求你接受站在这里每一个忏悔的人。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如果我们已经传讲了毫不妥协的福音，完全照着神的道教导的方式，求你今晚借着对我们的造访证明这就是真理。神的赦免每一个罪，把所有的冰冷从人们心中挪去，愿圣灵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温暖他们的心，充满他们。主啊，此刻让另一场的五旬节降临在这些会众身上，撒旦被打败了，愿神的大能运行到人们的心中，使人成圣，并用圣灵的神圣大能充满每一颗心。主啊，求你应允。神啊，我将这个祷告献给你，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愿你的恩典赐福我们今晚的聚会。主啊，愿我们的蒙福现在就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所有全心相信神赦免了你的人，你要承诺在神的恩典下，在这位天使的同在中，在圣灵面前，从今晚开始你将为他而活，你将更多的祷告，你将献祭，你将进食，你将尽你所能靠着神的恩典为他而活。那就举起你的双手来赞美他，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信心去来相信。神祝福你。